与您同行，与主相约，日用灵粮每日领取，365天，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，欢迎大家在一天的清晨，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圣经导读的第83天。那我们继续呢，来分享约书亚记5到8章。以色列人呢，在神特别神迹当中呢，都顺利呢过了约旦河。那他们在基甲呢这个地方呢安营，神呢特别也吩咐约书亚呢，要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。那这次行割礼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在旷野时啊，以色列百姓悖逆神，在旷野当中出生的那一代人呢，并没有行割礼，而行了割礼的那一代人呢，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啊，其余的人呢都倒闭在旷野。那现在要进入迦南地的新一代呢，是没有行过割礼的，所以神吩咐约书亚呢，要给他们行割礼。对以色列百姓而言呢，行割礼也标志着与神立约的记号。在旧约的时候呢，出生的男婴啊必须要行割礼，这是神给进入迦南地以色列民的第一个命令。那以色列民呢，在基甲呢行了割礼，神就把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羞辱从他们身上滚去了，因此呢，这个地方呢就叫基甲。基甲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是滚的意思啊。那然后呢，以色列人呢就在基甲安营啊。正月14的晚上啊，他们就在耶利哥平原守了逾越节。那这是出了旷野之后的第一次的过逾越节。我们是否还记得，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也是过了一个逾越节，然后呢才上路出发。我们对比来看呢，十分的相似。第一次逾越节呢是脱离埃及人的辖制啊，纪念神的救赎。那这一次呢是恰逢马上进入迦南地啊，神这个就是纪念神赐给他们应许之地迦南地啊。那逾越节的次日呢，他们吃了迦南地的出产啊。这时候呢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很奇妙的一个事情，就是玛拿呢就止住了啊，以色列人呢就不再有玛拿吃了。以色列百姓呢在旷野开始吃玛拿呢，过了40年之后，那在正月17日终止吃玛拿，那体现了神丰富的供应。他们从旷野到迦南地的路上，直到进入迦南之前呢，都没有任何食物的来源，因此神呢一直供应他们饮食啊，也代表神与他们同行。但是到了迦南地之后呢，他们就可以从迦南地得土产啊，能够吃那边的粮食，因此呢就不需要再吃玛拿了啊。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停止了供应。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，约书亚呢在靠近耶利哥城的地方呢，举目观看，看到有一个人站在约书亚的对面，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剑。啊，这个人呢似乎是非常的神秘啊，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约书亚呢就问他说：“你是帮助我们的呢，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？”那人就回答说：“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那这个回答呢，我们可以细细的去品味啊。他并没有正面回答约书亚的话，也没有按照约书亚的思路去回答啊，而是用更高一层的视角来回答约书亚的话，说：“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那这意味着呢，他是来带领以色列人的啊。约书亚的问话呢，是基于自己与那个人处于平等关系的这样一个前提下，而那个人回答的角度呢，却不是这样啊。那人与约书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啊，不是合作的关系，也不是神为约书亚来效力啊。我们要很清楚啊，神要成就的是他自己的功啊，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常常会寻求神成就各样的事情。其实呢，神不是我们的护身符，也不是我们 呼来唤去的超能力啊，他是主。于是呢，约书亚呢就伏伏在地下拜，说：“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”啊，我们看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，就对约书亚说：“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的。”那这让我们想到呢，摩西在荆棘当中遇见神的时候，神也是这样说的啊。这说明神的圣洁，神的这个圣洁的这样一个属性。那约书亚从出埃及开始就是大能的勇士，带兵打仗的人，包括第一批去迦南地当探子。而通过今天的经文呢，让我们明白真正征战的将领是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那神才是这真正的主角啊。约书亚呢只是照着神的话行事啊，顺服神。约书亚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啊，并不是约书亚的能力，是神的作为。那这也增加了呢他的信心啊，也给这个约书亚呢必胜的信念和力量啊。神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兼顾约书亚啊，给他信心勇气，使他能够呢有能力更好的带领以色列民征服迦南地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看攻破耶利哥城啊。本次战役呢，圣经用了很长的这样一个篇幅呢进行详细的描述。那主要过程呢，就是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，一边走一边吹角。所有兵丁呢要围绕这城啊，一日呢围绕一次，一共绕了六天。在第七日呢要绕城七次啊，祭司呢也要吹角。在第七次的时候呢，百姓听到约书亚吩咐他们呼喊啊，他们就一起呼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城墙呢就塌陷了，于是个人呢就往前直冲啊，冲进城内，将城中所有的男女老少以及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啊，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这个器皿呢要拿出来呢归给耶和华神啊。约柜呢象征着神的同在啊，其实是在神的带领下呀，就是绕城七天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他们不可出声啊，一句话也不能出口。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，要绕城七次啊，最后一次呢他们呼喊啊，城墙就倒塌了。由此呢可以看出呢，这完全是神的作为。以色列人呢只是按照神所定的吩咐去行事啊，并没有对城墙呢动一兵啊，一刀一兵的啊。所以进入这个耶利哥城之后呢，像对待所有的迦南地的人一样啊，城中的男女老幼以及牛羊等牲畜呢都要消灭，只有呢这个金银铁器等这些器物啊可以带走成这个战利品。那妓女拉合一家呢得到了拯救啊，把他们呢接到了以色列营的外面，保证了呢他家里的人呢不被伤害。那约书亚呢叫众人起誓说，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，他立根基的时候呢必上长子，安门的时候呢必上幼子。那约书亚如此发誓是为了警戒众人，因为重建耶利哥城等于是否定了神带领以色列人的救赎行为啊，重新回到不信的老路上和世界当中。所以呢重建耶利哥城呢是不被允许的。当然如今我们再去耶利哥的时候呢，发现好像也可以居住啊。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神说的是不许以色列人再回到拜偶像的老路上啊，是主要是讲的是这个含义，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经文里面神所蕴含的含义是什么啊。好，这个拉合呢进入了大卫的家谱当中啊，在马太福音的一章五节中记录到，沙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王啊。从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，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事情， 就是主耶稣基督竟然是从外邦人的血脉当中降生的，并且呢，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，路德呢也是一个外邦女子。由此看出啊，神的救恩呢从来都不是以色列的专属，那也再次证明了呢因信称义的真理。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，只不过在旧约的时代啊，神主要这个拯救以色列人，到新约呢才扩展到了全部的外邦人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呢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早晨5点钟我们继续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。